感谢主的带领啊，我们今天晚上啊继续来分享启示录的导读啊以及研究。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谈第一个部分啊，就是为什么啊我们要来读启示录的第一小点哈。因为启示录哈，它是使信徒啊在末世啊一卷属灵的灵修书啊，那这个灵修的目的啊，就是要让信徒在末日来临前啊，能够得胜，也能够得福啊。我们一般的了解哈，就是启示录好像在内容记载的就世界末日的状态啊，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很可怕哈。当然，这当中有记载这一些事件哈。但是其实启示录当中他所要让我们得到的一些属灵的信息，他不是要我们只知道这个世界末日的一些状态是什么。那这个世界末日的状态我们了解了，对我们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启示录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读了它之后，就好像让我们来了解末日来临前的一些状态，然后在这一些状态里面，我们怎么样啊？透过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来灵修自己啊，让自己不至于在这个世界灭亡的同时，那我们也是在这一群灭亡的人里面啊。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往世界末日啊，神要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毁灭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方向来思考而已，我们更要清楚知道主耶稣借着约翰所看见的四大异象记载下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透过启示录，让我们所有的圣徒都能够在末世做好灵修，让自己能够在末日来临前的这个毁灭的世界当中，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并且能够在这一种末日来临前神毁灭这个世代以前，我们都能够得福，所以启示录，它是使信徒灵修得胜得福的一卷末世圣徒的灵修书，所以启示录它是 一卷，灵修书，我们透过启示录所记载的内容，让自己虽然会面对到末日来临前的这一种可怕的状态，但是我们却能够因为认识启示录的道理，让自己在这一场征战上得胜在这个神的一个作为里面来蒙福这是我们读启示录的一个第一个重点。那怎么说能够让我们在末世能够灵修得胜呢？我们在启示录当中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他一直重复得胜的怎么样，得胜的怎么样。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二章的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再看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再看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再看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能够制服列国再看第三章的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再看三章的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啊，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最后我们再看21节，得胜的我要进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坐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我们看到从第二章到第三章一直出现一句话，就是得胜的，得胜的，也就是说启示录在他的记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末日来临前的这一个状态里面，在信仰的这一场征战上都能够成为得胜者，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就谈到了七个得胜，那七呢就预表完全，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末日来临前所面对到在信仰上灵修上的征战我们要借着我们所从启示录当中神让约翰所看见的这个意象的内容来了解，并且能够所了解的一个范畴里面能够得胜这是得胜的秘诀，真正末日来临前得胜的秘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启示录的道理，那末日来临前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面对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要在这一种所遇到的事情跟状态上来得胜，那是相当的难。我们现在在信仰征战上都很难得胜了，在将来末日来临前的那一种状态更加的险恶，大征战更加的可怕，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一场征战上得胜呢所以主耶稣当然知道啊，末日来临前的那个状态跟现在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必须要借着让约翰所看见的异象让我们先了解先知道，在往后末日来临前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即将会面对到什么样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就能够因为我们事先知道这一些末日来临前的情形，而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上，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当然我们就能够在这一场征战上得胜所以启示录它是一卷让我们在末日来临前与恶征战、与撒旦征战、与这个世界征战能够得胜的属灵的征战的秘诀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请看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保罗交代提摩太的时候呢，也是要让他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那为什么保罗可以说提摩太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他前面有讲嘛，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从前所指着的预言就是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保罗就已经有跟提摩太讲过了那个时候是在新约的末期了会遇到什么事情那我们可以读提摩太后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那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还没有遇到啊，但是有可能提摩太会遇到啊。那如果我现在不把这些事情告诉提摩太，那突然间提摩太遇到了，他怎么能够打胜仗呢所以保罗写了这一段话告诉提摩太，目的是什么？能够让提摩太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因为他事先知道了，所以他就能够打美仗。相同的道理，我们今天即将要面对的状态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怎么能够在这场征战上得胜呢？当然不能啊，那怎么办？神一样啊，透过约翰，在神让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当中，好像保罗所说的，从前所指着你的预言命令你呢 要这命令交托给你，那你就可以因为这样打美仗嘛。所以打美仗是有理由的，打美仗是有原因的，这个理由跟原因不是出于你啦，是出于神的交托。哦，透过约翰他所看见神让他看见的异象记录下来。那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启示录的道理，那我们就等于瞎子一样了。将来遇到什么事我不知道啊。那当然我们在这场征战上想要得胜就难了，非常的难。但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一场征战上得胜，并且要打那美仗啊。所以我们要像保罗提醒提摩太一样，要好好的遵守保罗所说的预言的命令。而我们今天呢，要打那美好的仗，当然也要持守神借着约翰在启示录当中所交托给我们的这一些指令，那我们就能够在这一场末日来临前的最后的这一场恶劣的征战来得胜。好，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请看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的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是给我，也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为什么我们要打美仗？不打美仗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因为你打完了美仗，跑进了当跑的路，信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就为我存留。为谁存留？打美仗的、还有这个跑进当跑的路的，还有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你才能够、得到神所预备以后公义的冠冕。所以打美仗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你想打也要打，你不想打还是要打。你打了得胜了，那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你不打了，或者打了失败了，公义的冠冕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最主要就是要像保罗这边所说的，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那如果公义的冠冕没有为我存留，我在这份信仰当中干什么呢？多浪费时间的，没有一点意义，没有价值、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末日来临前的这一场征战上成为一个得胜者。那成了得胜者呢，才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希伯来书的十二章、请看第四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四节，你们与罪恶征战，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当我们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会有一些惶恐。在新约时代的开始，使徒时代的一个即将末期，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到了十二章的第四节，他讲一句话也很重要、他说你们与罪恶征战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当时候的使徒时代与罪恶征战还没有达到流血的地步，什么意思啊？是征战，但是还不是终极的征战，还没有到达流血的地步，还可以让人忍受的地步。但是呢，末后的真教会，世界末日来临前的大征战、大患难就不一样喽。当时候的使徒时代与罪恶征战没有错，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流血的地步。意思就是说，要达到流血的地步，要到什么时候？到世界末了的这一场大征战、大逼迫，一定会达到流血的地步。所以。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些征战的范围跟内容，就远远大过当时候使徒时代的使徒们、圣徒们所面对的这些征战跟患难了、那当时候使徒时代有很多人还是软弱了，离开了。那当然，我们现在所面对会有流血的事件的那一种与罪恶 以至于征战到流血的地步的我们的时代，你说我们不可能软弱吗？当然会啊。不可能离开吗？当然也会很多人离开嘛。但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先从启示录里面所得到的讯息，了解到将来末日来临前这一场大征战的范围内容，那我们当然就能够在这一场征战上更有把握成为得胜者啊。这就是我们读启示录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最主要的是要让我们在这一场征战上得胜。而这一场征战呢，在使徒时代还没有达到流血的地步，在我们这个时代呢会达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说，使徒时代的征战与我们将来要面对的征战呢啊，那就小巫见大巫啦。因此啊，我们更需要透过认识启示录，神早早让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我们很快的来认识他，那就能够在这一场征战上，因为我知道这一场征战的范围，这一场征战的严重性，这一场征战的状态，那我就能够在这一场征战上更有条件，更有机会做一个得胜者。那我们就能够领受保罗所说的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我们读启示录是为了叫信徒灵修得胜。那不但得胜，在启示录当中他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启示录来灵修的话，不但得胜还要得福啦。所以启示录当中有七福啦，我们称它为末世七福或者是末日七福不但得胜哦，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启示录的一些内容，我们还是一个得福的人啊。那到底得什么福气呢？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是启示录当中的第一幅他说啊，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里有讲三件事。第一个要看，要念要念；第二个要听；第三个要遵守要念，要听，要遵守。那我们如果能够念启示录，听启示录，并且照着我们所念所听所明白的来遵守，那我们就是有福的，就是有福的这个福呢是在末日来临前的福气所以我们不要忽略的来念启示录这个念就是有一种念出声音的意思啦，就好像主耶稣进到会堂里面拿以赛亚书念给犹太人听的那个念是一样的，就念出声音所以我喜欢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念出声音，当然不要吵到别人啦不要吵到别人，但是启示录我们用念的念出声音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念这书上预言还有那些听见并且遵守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不要再把启示录读到犹大书就跳过去了，再从创世纪开始读。福气在这里啊，末世的福气在这里，要念，要听要遵守那我们现在就在听所以来听启示录是有福的不但听回去要念，好好念，多念几次没关系啦如果你从第一章读到二十二章 其实如果认真练的话，大概一个半小时就练完了，哦，一个半小时啦，练完，哦，那像我现在在读启示录很快，因为读很多次嘛，啊，就第一章讲什么什么，第二章讲什么什么，哦，再练就很快。那你越练越快，越练越快，越练越熟，啊，那这个是一个福气哦，哦，所以能够练启示录是福气了，啊，我们有时间的话多练，啊，因为只有22章而已啊，很快就练完了。那你如果一个礼拜练一次，哦，你知道一年可以练几次吗？52次啊，两年就练几次了？104次啊，一个礼拜练一次就好了，两年之后是104次啊，104次之后啊，再来听启示录啊，再来研究启示录，我相信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即使有一些不懂的哈，你也可以透过你练了很多次啊，然后再。一般听道理的时候，你会做一些连结，哦，这很奇妙呢，哦，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意思，但是哎，你今天听了这个道理，哦，安息的道理，晚上的道理，哎，怎么突然间让你连结到启示的道理里面来，啊，你就马上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了。我常常有这种感受，哦，所以我们要，啊，成为一个末世有福的人，哦，我们要念启示录，要听启示录，并且还要遵守我们所念所听的启示录，那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昨天有讲到说，啊，那个但以理的时代，但以理他是一个大蒙眷爱的，啊，神喜爱的，他也是一个灵修完全的一个先知，他想要知道神让他看见有关末后的这些意象当中的意思，但神告诉他说不用，你去吧，哦，这已经隐藏封闭了。所以但以理一直到死了他都不能够明白，理由是什么？因为时候还没到，末期还没来，哦，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日期已经近了，哦，日期近了就是不管你是谁，只要你切心研究，那么你就能够明白但以理先知想要明白，但是他一辈子一直到死都不能够明白的这一种有关末后日子要发生的事情。你说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是生长在这个奥秘已经打开的这个世代当中，哦，连但以理都不知道的我们知道了，约翰他写了这个但启示录他也不知道，哦，我们现在呢知道了。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不是因为我是谁啦，我的灵修多好了，而是因为时候到了。只要我们能够切心研究，我们就能够了解明白，哦，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来念来听，啊，并且知道所念所听的以后来遵守，那我们就是领受了启示录当中的第一个福分，哦，好。第二个，哦，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启示录的14章，启示录的14章，请看13节，啊，14章的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在启示录当中，哦，我们看到的第二幅，啊，就是14章的13节。那么这一节圣经，哦，我们很熟悉啦，哦，只要我们在主内，哦，参加丧礼，大概基本上，啊，我们在奉读圣经的时候都会读到这一节圣经，啊，这一节圣经。那这一节圣经，哦，是要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在我们信仰当中，哦，来得福，哦，他说啊，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句话是谁说的，哦，如果我们从13节念的话，天上有声音说了，所以这句话不是约翰说的，这句话是天上有声音说出来的。那天上是谁？天父啊。所以这句话不是约翰他感动了，啊，哦， 自己在信仰上的体会啦，心得的一种分享，不是，是天上的声音说的，是神亲口说的，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啦，那不但天上声音这样说，在中间这边又讲圣灵说，是的，天上的声音是神说的，圣灵是在地上的，神已经把应许的圣灵怎么样降到世间来了，所以地面上的圣灵也是神的灵嘛，回应了，所以我称这为什么属灵的双认证啊，属灵天上有声音说，地面上圣灵呢，神降下圣灵来，圣灵回应说，是的。所以这件事情不是约翰的意思、约翰的逻辑、约翰的想法、约翰的感动，都不是。这件事情是神亲口说的，神的圣灵在地面上印证的，非同小可啦，非同小可。所以我们要很在意的来了解这一节圣经。他说，从今以后，从今以后是什么时候？从今以后就是末日来临前之后。末日来临前之后，因为约翰他是谁？约翰他是使徒时代的最后一个使徒啦。约翰死了之后，使徒时代就结束了。所以他所谓的从今以后是指的什么？使徒时代之后。那么使徒时代之后是什么时代？就是我们现今的世代。我们现今的世代。那当中有一千多年为什么不算？因为一千多年没有神同在啊。圣灵已经停降了嘛。圣灵没有同在，当然就不属神的。那1917年的时候，圣灵再一次降临，用春雨圣灵、晚雨圣灵来建立要恢复使徒时代的真教会的真耶稣教会。所以在这里就了解到，他说从今以后是指着使徒时代以后，那当然又指着真教会的时代嘛。为什么？因为圣灵降临在1917年建立了什么？真耶稣教会。就好像圣灵降在由耶路撒冷建立了什么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所以教会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圣灵降下来，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有圣灵才有教会。所以这一句话它所要涵盖的一个范围，就是建立了真耶稣教会以后，才有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没有建立，用圣灵建立教会以前，没有人可以死在主里面。只有建立教会以后，我们在主的道理里面，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才能够因为我们的信仰持守信仰，然后才能够有资格，死在主里面。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呢，其实，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进到有圣灵的教会里面，我们才有资格死在主里面。那有资格死在主里面，不代表你就可以死在主里面。如果我们现在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会觉得很轻松啊，对不对？死在主里面就是我把道理守好了，我守住这个道理，能够守住的道理， 不要离开这个道理，那我就是 死在主里面嘛。现在或许我们会觉得这一段话读起来是蛮轻松的啦，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启示的内容，我们不要只是读十三节啦，读十三节的话，你应用在我们现在，你觉得很好啊。我现在没有什么大逼迫嘛，我守住这一份信仰是没有问题的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如果从启示录第一章一直读到十四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读十四章的十三节，就不完全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世代，虽然在信仰上的持守有它的难度，但是将来呢，那个难度更大，因为我们面对到的逼迫越多，患难越多，我们是不是能够依然的守住这份信仰，愿意为这份信仰来牺牲，那就不一样了。你手里拿着五斤的东西，你说没问题啦，就拿这个没问题啦，好啦，给你加到50斤，你会没问题吗？ 哇，受不了啊，赶快放下来，一样的道理啦。我们现在好像在拿五斤的东西，所以你觉得哇，死在主里面 OK 啦，没问题啦。但是如果给你加重到100斤，你拿得起吗？拿得动吗？你就会有一些压力、哦、所以我们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像在那个丧礼的时候在读这节圣经，好像很轻松啊。但是如果你进到启示来读，读到了14章13节，那你的轻松、哦、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哦、因为启示录里面的内容是用、哦、幕后的所发生的事情一步一步的让我明白、啊、然后呢，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感受到原来、哦、能够死在主里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还觉得容易了，但是将来呢，那就不一定你觉得容易、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他在提醒我们啊、我们应该、哦、要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容易的这一个阶段里面来灵修好自己。那灵修好自己之后，将来如果遇到了跟现在的环境不完全一样，并且比现在的环境更加恶劣的时候，因为你在现在已经预备好了，那个日期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因为我们现在有预备，能够面对将来更加艰难的信仰日子，啊，这是啊，主耶稣啊，借着异象哦，让这个约翰他所看见的哈、哦。那当然啊，这一种环境的改变不一定只有指着患难逼迫了，也指着啊好的环境，也是一种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种逼迫。像主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讲一个比喻啊，无知财主的比喻啊。这个财主呢，有了大丰收哦啊，收成很多，他的仓房呢太小了，所以他就把仓房拆了，盖了一个更大的仓房来啊，这个囤积他的这个啊所收成的这个五谷。然后呢啊，他就对自己的灵魂说。说灵魂啊，你可以安安逸逸的过一辈子了、哦、那主耶稣呢、啊、就跟他讲说、啊、无知的财主啊，今晚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啊、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这个人为什么主耶稣称他为无知的财主？因为他是活在自己的王国里了，活在自己的想象，活在自己的认为，活在自己的主义当中、欸、所以一个人如果常常用这种来面对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就是无知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掌握在谁手上？掌握在我们的神手上、哦、所以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欸、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生命不是你可以去掌握的。因为这样子我们要懂得、哦、死在主里面啊、那我们才能够、啊、在将来、哦、能够、啊、习了自己的劳苦，那么做工的果效也会随着我们，将来才能够在神所预备的国度里面，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果效来随着我们，来领受神为我们预备国的一种赏赐、啊、这个是第二幅。好，那第三幅我们看16章的15节、哦、16章的15节，看那、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羞耻的，有福了、第三福就是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的，有福了、哦、这里讲衣服哈、哦，那启示录当中、哦、有所谓的三件白衣啦、啊、三件白衣。那么这一件衣服呢，是启示录当中的第一件白衣。那这件白衣是指着什么呢、啊、是指着我们受洗上来之后，神所赐给你的那一件救恩的白衣，救恩的衣服啦、啊、那怎么说是救恩的衣服呢？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神告诉亚当夏娃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了。那必定死这个死，在神的意识当中跟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死的定义里面是不完全一样的。神所说的话没有那个不成就的啦，所以神说吃善恶果的那个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吃的当下就一定死了。如果他没有死，那神所说的话是落空了。神说话会落空，你敢拜这位神吗？吓都吓死了，因为他讲话不算数嘛，没有公义嘛。那到底他讲的话，你哪一句话 会信他呢？你就会对这位神有质疑。所以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一定是死了。但这个死跟我们现在所认定这个肉体的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到亚当夏娃之后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看见了自己的羞耻，看见了自己的羞耻。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一件荣耀的衣服了。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的第三章，请看二十三节。好，三章的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哦，保罗在这边就讲到，世人都犯了罪，然后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原罪的一个由来了。从哪里来的？从亚当夏娃来的嘛。因为他们原本神造他的时候，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因为他有神的生命在里头，所以他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有神的荣耀啊，是 正当的。所以这一件神的荣耀就是他属灵的衣服，而这件衣服就能够遮盖他的羞耻。但是当他不听神的话，吃了善恶果、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神说死了，是指什么？他跟神之间的父子关系断绝了。那跟神之间的父子关系断绝了，他就没有神的生命，当然神的荣耀就没有在他身上。那神的荣耀的这一件属灵的荣耀的衣服他亏缺了，失去了，当然他就看到自己的羞耻嘛。好，那所以人呢，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啊，然后这个制成衣服穿上。但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很快就枯干了，掉下去了，羞耻就露出来了嘛。那神爱世人啊，虽然这个孩子不听话，但神还是爱他，所以神就为亚当夏娃杀了羊羔，用羊皮做个衣服让他穿上。而这个羊皮呢，就永远能够遮住他失去、亏缺神荣耀的那一个遮住这个羞耻。所以我们才会讲说，耶稣羔羊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这一只羔羊死了之后，这个所制的衣服遮住了亚当夏娃的羞耻，耶稣基督这一个属灵的羔羊替我们死了，然后呢，他就有这一件属灵的衣服让我们穿上，让我们穿上啊、哦。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好，请看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穿戴基督的。这个披戴就穿的意思了，穿上了，披戴就穿上啊、哦，穿上基督的。哎，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就建立了生命的关系。我们如果读路加文第三章三十八节，会读到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这个关系连结了，跟神的生命连结了，就有什么？就有神的荣耀，就有神的荣耀。这个就是一件属灵的白衣穿上，所以就不会露出自己的羞耻。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了，吃的日必定死，这个死呢，就是跟神隔绝了，你原本的身份没有了，所以生命跟神隔绝了，当然荣耀就失去了，荣耀就失去了， 就没有这件属灵荣耀的衣服，就露出自己的羞耻。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刚刚读的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这个关系又连接起来了。因为信耶稣嘛，我们又是神的儿子了，跟亚当是神的儿子是一样了。那既然呢是神的儿子了，那怎么成为神的儿子？保罗又讲，他说你们要受洗，要归入耶稣基督。那受洗就指着赦罪嘛，洗礼是为了赦罪嘛，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嘛，你们要这个悔改，奉耶稣基督里面受洗，洗去你们的罪，罪洗去了才能够归入基督耶稣嘛，因为罪的工价就死嘛。如果你要从死里复活，一定要把罪除去，那就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受洗就归入耶稣基督，那归入耶稣基督呢，就穿上基督了，就穿上这一件衣服了，就是神的荣耀了，因为耶稣基督有神的荣耀嘛，就穿上了。所以亚当夏娃失去的这件衣服呢，现在由于耶稣基督的牺牲，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穿上基督，我们就恢复了亚当夏娃所失去的这一件神荣耀的衣服。所以我们今天洗礼非常重要啊。我们受洗上来之后，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有两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保罗所说的成了神的儿子，第二件事情就是保罗所说的穿上基督了，就把这件衣服穿上。所以我们称这件衣服为什么？救恩的衣服。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请看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就讲到我们要穿上新人，新人就是衣服啦，然后呢这个新人是什么呢？照着神的形象。亚当夏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嘛？那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失去了神的形象，那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到神的形象？就要穿上这个新人，所以这件衣服啦。所以我们受洗上来之后就有什么？有神的形象。你没有受洗上来就没有神的形象，有了神的形象当然就是神的儿子啦。所以我们要穿上新人，就是这一件衣服啦。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启示录第十六章十五节，这边提到启示录章中的第三幅，就是要警醒看守，免得赤身叫自己见羞耻。也就是说逼迫患难大征战会让我们很有可能的失去这一件原本受洗之后所穿上的这一件救恩的衣服，很容易啦。所以呢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可以失去这个，可以失去那个，但是我们这一件属灵神荣耀的衣服我们绝对不能失去，一失去的话什么都没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属灵的抉择，到底你是要你的名声地位，到底是要你的钱财还是要我们的这一份从神而来的这一件属灵的白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那当然在十六章这边是提醒我们要警醒看守这件衣服，免得赤身而行，那叫人看见你的羞耻了就好像亚当夏娃自己看见自己的羞耻一样，那你跟神是断绝的那如果能够看守好这衣服呢，那就有福了。可见到这个时候逼迫是非常大的，你仅只能够看守好这衣服了有些人还看守不好，就好像亚当夏娃到后来看守不好， 所以神的荣耀离开他一样、哦、这是第三幅。那么第四幅我们再看十九章，十九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十九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哦、第四福就是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哦、但是谁才能够被请去赴羔羊的婚宴、哎、就是要穿上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哦、这件礼服啦，这件礼服如果没有穿上这件礼服，那我们就不是被请的那一个心腹、啊、这要注意、哦、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穿上这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才是一个被请去赴羔羊宴席的人，那我们才能够在这一个时段里面成为有福的人、啊、所以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很重要。那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什么呢？第八节就讲嘛，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跟一般人所行的义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行的义是相对性的，我比你有义。那相对性的话会随着时代而改变哦。所以五十年前的认为的义跟五十年后今天所认为的义会不会一样？不会一样，因为道德标准一直在往下掉。哎，这个道德标准往下掉啊，所以我们都会想到，哎呦，日风日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过去我们觉得这件事很羞耻的，很丢脸的，现在变成光荣了，现在变成光荣了，大家不会认为说，哎呦，这也什么好丢脸的。所以你看五十年前跟五十年后的今天，对义的定义不一样，对善的定义不一样，所以将来会更加的恶劣了，罪恶越重，所以人对义的那一种要求就越来越低，这叫做沉沦的道德。那这个是义，世人所行的义嘛，义呢就会变成随着时代而改变，随着人群而改变，那是相对的。但是圣徒所行的义不是，如果圣徒所行的义也是相对的，也是会改变的，那么就不是圣徒所行的义。就好像我们今天守这份道理，如果五十年前守的道理跟五十年后守的道理是不一样的，那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标准是什么？是要用五十年后今天的标准来定罪呢？还是定义呢？还是用五十年前的标准来定罪跟定义？用圣经啊。所以圣经的原则哦，在一百年前跟一百年后它不会改变的，它也不能改变的。如果一改变的话，那完了，神用什么来审判世人啊？神根本都没有标准啊，没有标准怎么审判呢？这叫圣徒所行的义，不会随着时代改变而改变我们应该要持守的道理，这叫做圣徒所行的义。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一百年前或是五十年前我们在守道理会比较容易啦，因为这个标准差不多嘛。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今天，因为标准跟现在人的那一种道德标准差太多了，所以我们会想说，为什么我要守得这么辛苦啊？啊，他们怎么都不用守啊？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守这份道理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奇怪，那什么时代了，我们还守得那个那么八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我们真的要守成这样子吗？难道我们不能改一下吗？现在什么时代了，还在讲这个？ 弟兄姐妹，不是这个要讲这个，而是一定要讲这个，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才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被请赴羔羊的宴席。不然的话，我们没有行圣徒所行的义，而是行世人所行的义，那对不起，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穿不上，那我们怎么去赴这个羔羊的宴席呢？我们不但不能够成为有福的人，我们就跟世人一样被灭绝掉了。所以守道理守到后来，当然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幕后的世代挑战更大，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守住，不然的话这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跟你没有份。虽然羔羊宴席这么的丰盛，但你进不了，因为你没有穿上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是第四幅。第五幅我们再看二十章第六节，二十章的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边二十章讲到第五幅，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什么叫做头一次复活？就是罗马书第六章那边所说的，我们受洗呢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第一次的复活，当然就有第一次的死嘛。第一次的死是指什么时候？不是你这个肉体的死哦，是什么？亚当夏娃进到罪恶当中的死。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我们都是死在罪中的人，所以我们一出生就是死人啊。你读那个马太福音第八章，主耶稣怎么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对不对？马太福音不是主耶稣对一个人说啊，那个人说啊，容我去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再来跟从你。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一样是死人啊，但是两个定义不一样啊。第一个死人是什么？活着的死人，因为他虽然活着，但在神来看他是死的。为什么死的？因为没有复活啊，没有受洗，没有复活，他当然是死的嘛。第二个死人是什么？死去的死人，他不但没有属灵的复活，他的什么？他的肉体死掉了。所以主耶稣他看世人，只要没有受洗赦罪，通通是死人一个啦。所以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六节讲到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头一次复活是什么？我们受洗上来之后，我们就复活了嘛，重生了嘛。所以主耶稣跟那个尼哥底母论道的时候就讲嘛，人若不从水跟圣灵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水跟圣灵来生是什么？重生。原本你是没有生命的，现在呢重生了，你就有生命了。所以第一次复活呢，就是指着什么？受洗啦，赦罪吧，你才能够在第一次复活。他说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这个可以我们现在来讲很简单嘛，对不对？你要受洗很简单啦，你传福音给他，他明白了，他从这个神迹当中体验了，他来受洗，他就复活了嘛。不是很简单吗？对了，也是有福了，但是那种感觉就不会觉得说，特别的有福嘛。为什么在启示录这边有讲这个呢？可见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你要从罪恶当中赦罪受洗是一件很难的事了，也就是说，福音到这个时候呢，会越走越窄，越走越窄，窄到你要找一个人来信主，传福音要让一个人来信主，有多难呐！但是他又能够来信主，哇，真的是有福气的。那我们现在还不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去传福音还有很多人受洗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传福音很多人受洗，我们都不去传了，在将来这么少人受洗，你会传吗？很难啊。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在这一个很多人可以受洗的这一个时代当中去传福音，不要等到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你才要去传福音，没有人理你了。因为那个时候要接受这个福音的人 在那一种大环境的大改变的一个状态里面，信耶稣的人受到这么大逼迫的这一种环境当中，有谁敢啊？有谁愿意啊？但是如果敢，如果愿意的话，那真的是有福的。好，可见提醒我们什么，在这个时候福音的工作是相当的艰难，相当的艰难，也提醒我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么艰难的福音工作上，我们就必须要努力的让更多人明白这份道理，进到这份信仰里面来，免得到了第二十章的时候要找一个人来信主都非常的难的时代，那真的是不简单了。这是第五福。我们看第六福，再看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七节，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七节，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好，你再把这一节圣经跟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做个类比，做个对照，少了两样嘛，对不对？少了念，少了什么？少了听，只有什么？只有遵守。好，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所谓的宣道工作了，没得念的啦，有可能哦，那个圣经都烧光了，哦，你想念没得念了，啊，也没得听，哦，可能哦，那些可以讲的人都被杀光了啦，哦，所以有时候我会跟那个神学生哦分享勉励，哦，我们当了传道之后要觉悟，啊，觉悟什么？有一天有可能你会面对这个哦，面对被杀哦。哎，要觉悟了，要觉悟了，哎，有一天你真的会被杀啊，哦，因为杀了这些传讲的人哦，就没得听了嘛，是不是？所以到了第六个福气的时候呢，是指什么？没有宣道了，没有牧养了，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你过去听多少，你就能够遵守多少。你过去没有听，没有念，你就没有机会听，没有机会念，啊，你没有机会听，没有机会念，你怎么知道要遵守什么？你没有遵守，你怎么能够得福呢？哦，所以我们今天有得念，有得听，我们都不念不听，到将来你要念，你要听，没有啊，那怎么办？你要遵守什么？我不知道遵守什么，因为我没有念到，也没有听到嘛，人家都知道怎么守啊，我不知道啊，你会不会紧张？当然紧张啊。你要问他，没有机会啊，因为已经没有宣道工作，逼迫太厉害了，哦，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工作了。啊，我们现在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体会，哦，我现在可不可以念？可以啊。我现在可不可以听？可以啊。哦，我们想一想，我们从家里走到这个地方，骑摩托车、开车或走路来，在半路上有没有人拦着你说不可以到教会去？没有，对不对？没有人敢啊，也没有人会啦，也没有人这么无聊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来教会的这一种 路途上从来不会有阻碍啊。为什么没有人来？自己阻碍自己，所以自己是信仰上最大的阻碍，很可悲哦，很可悲呢，哦。我们的圣经哦，在家里可能有五本十本，一大堆圣经都有啦，哦，所以有些信徒哦，家里放一本，教会放一本，工作地方放一本，厕所放一本，啊，但是有没有在念？圣经一堆啦，啊，没在读，好，哦，啊，将来没得念啦，啊，没得念呢，怎么办？啊，没得念怎么遵守？没有办法遵守，啊，没有办法遵守怎么办？你得不到福气啊，因为到了第六福的时候，只有遵守啦，其他都没有了，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代来临。没有所谓的宣道工作，没有所谓的牧养工作，哦，有一句话说，啊，这个日头赤洋洋，虽然过生命了，哦，知道意思吗？哦，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关顾到别人，照顾到别人，哦，没有办法，你只能够照顾到自己，照顾到自己已经不得了了，有些还没有办法照顾到自己，因为你没有听，没有念嘛。平常没有听没有念，你连自己都照顾不了了，你还怎么有可能去照顾别人？那你想照顾别人的大环境也没有办法让你照顾别人，哦，所以这个是， 这个启示录当中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在现在这个时候该听的要赶快听，可以念的要赶快念，到了后来呢，没有得听没有得念，只有在你平常所念所听的在这个时候来遵守，那你就有福了。我们再看最后一幅，请看22章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里是洗净自己衣服的，这就是所谓的个人自扫门前雪了，莫管他人瓦上霜了，你想管也管不了了，所以你只能够有余力来洗净自己衣服了，就是我们那个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启示录有三件白衣嘛，你要穿在身上嘛，那 这白衣是白的，你不能够弄脏啊，弄脏的就不是白衣嘛，你就不是圣洁吧，所以我们要懂得洁净自己的衣服，到那个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那别人呢也没有办法来帮助你，所以到最后呢，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来洁净自己的衣服，那只是自己可以做而已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现在还可以彼此帮补嘛，彼此扶持嘛，我们都有属灵的同伴，但将来呢不会有，你要洗净自己的衣服只有靠自己，别人没有办法帮你啊，你也不要认为说还有谁可以帮我了？还有我的爸爸啦，我的妈妈啦，我的太太啦，我的先生啦，我的孩子啦，没有啦，他自己都关顾不好自己啦，他怎么能够去帮补你呢？到最后呢，就是自己要洗自己的衣服。那如果我们能够还有余力来把自己的衣服洗洁净了，那我们就是有福的。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个地方，一起来唱诗241首。
靠你，情更深。